有的时候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让我们常常进入59章。我们求主在59章当中呢，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在道德品格上面，我们要遵守主，让我们在品格道德上面呢，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坚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盼望神按着他丰盛的慈爱，在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主啊，你就差遣圣灵来帮助我们。主，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那我想我们就59章呢，其实是蛮跟58章一样哦，是一个非常容易懂的。那我想我们今天就不用念了。我想因为念的话，每一次念还要再好像就重复再讲一次哈，所以我想我们就从59章呢，我就一节一节跟你们讲哈。那59章呢里面最重要的几节圣经呢，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59章第一节他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就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要认识神的作为，神听见我们的祷告，神看见我们的苦情，神知道我们所处境。但是请注意啊，59章第二节是最重要的，他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那这个就讲到人跟神之间呢有一个隔阂，就是罪。那个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想在伊甸园的时候，当耶和华神吩咐亚当说，那棵树上的分别三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哦，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亚当就吃了，亚当跟夏娃吃了，可是亚当跟夏娃他的身体并没有死。那么这个死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死就代表人跟神之间呢被隔开了。那么当然在罗马书里面啊，还有在这边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原来这个叫做罪，因为不听神的话，不遵守神的话，那你这个不遵守就是罪。那么罪呢使人跟神之间就被分开来了。 OK， 所以呢在一个比较犹太人的思想当中啊，这个死亡啊是讲到跟两个东西彼此被分开来，这就是死亡的信息啊。死亡可以指灵性上的死亡，可以指这个身体上面的死亡。那我们人比较理解的就是这两方面，但是在这边讲得很清楚，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绝，使他掩面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个就是59章最重要的重点。你可以讲说在我们生命的追求当中，这一直是人类一直以来的问题啊。这个问题还挺严重的哈，严重到一个地步，就是罪孽使我们跟神之间呢分离。这个分离以至于甚至连神要听你我祷告他都不愿意哦，因为这个祷告实在是他不是说他没有膀臂缩短，我应该这样讲，说他的膀臂并非缩短啊，不能拯救，他可以拯救我们。他耳朵并不是没有听到，他听到了，但是罪使得神呢不能够拯救我们，因为他是公义的。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会祷告哈，有些时候我们会埋怨，我说上帝啊，你到底有没有听见啊？上帝啊，我在这边很苦啊。上帝啊，为什么 我祷告你没有垂听呢，你没有动作呢，那么在这边给我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OK， 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怎么样，我们让神跟我们之间隔绝了。那么什么样的罪呢？就是第三节他说，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话，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无一人按照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是依靠虚妄说谎话，所怀的是毒素，所生的是罪孽。所以你可以讲说，第四、第五节就是讲到实际的这个罪的内容。所以在对于对罪的这一方面呢，你可以讲说五十九章前面四节都在讲罪，讲到罪的果效，也讲到什么是罪，起码在神的眼光当中，这些都是在道德上，在人的品格上面是有瑕疵的。这个瑕疵以至于当我们以色列人或是现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上帝没有听，是因为罪的缘故，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啦，因为上帝没有垂听祷告，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这个罪孽是最主要的原因。因此我们要常常认罪悔改，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说，上帝啊，我知道我不行，我知道我常常犯罪得罪你，求你赦免我。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谦卑啊。我们前面五十七章我们才查到那个很有名的那节经节嘛，对不对啊？神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居住啊，但是他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从这个眼光来看的话，神是要与心灵痛悔的人同居的。换句话说，我们要得到神的欢喜，我们要得到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只有一个方式，在一个犯罪的人的身上，你只有一种方式，就是谦卑，灵性痛悔。我们不是说啊，对不起，我做错了，对不起啊，我得罪了上帝。不是，上帝在这边讲说，你要痛悔，真正的对我们所犯的罪，真正的对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呢，我们真的求主来赦免。那个痛悔包括了改啊，那我们在所有的这些华人当中啊，这个悔改的信息是最难讲的。我们都会觉得I feel sorry 啊，我很抱歉啊，或者是说我很难过啊，我的犯罪的结果了，让你受伤害。我们会感觉抱歉，但是我们不会去改。我们感觉抱歉，甚至连说声对不起，我们都不会。因为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没有一个道歉文化，因为我们道歉就表示自己是软弱的，道歉就表示自己是低人一等的。在我们的华人文化当中呢，我们不会以对不起道歉成为我们的一种文化，没有，我们这个文化很少。我们的文化就是对骂，我们的文化就是要胜过人家。那在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当中，我们就是不愿意低头，我们就是士可杀不可辱啊，不可以灭了自己的威风啊，长他人的志气。这我们在道德人品格上面，我们的确啊，我们华人文化比较不会啊，比较不会这样子啊。但是我们在基督教的这种文化，基督教里面所要追求的，你看看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是温柔的，我们是谦虚的，我们不是自夸的，我们是为人着想，我们是爱人，而不是要怎么样，而不是要跟人家争竞，而不是要胜过人家， 在言语上，在行为上面啊，我们是在品格上面要胜过他们啊。所以这个就是主在讲啊，我们的神在说哈、啊，他不拯救，他不帮助，是因为我们的罪。但我们的人现在在教会当中一直在处理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何的来处理我们罪的问题。那么圣经给我们的方式只有一种方式，就是悔改，就是悔，而且也要改。那我们常常就是做悔而不改，然后呢，我们再一次哈，我们又重复啊，又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啊，绝大部分教会里面在处理的问题啊。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在亲子教育当中，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都是在处理同样的事情哈。我们的软弱，我们没有好好的对付，我们没有好好的请求神。我们起码可以跟上帝讲说，上帝，我在这个地方有软弱，上帝，我对某某人有意见，上帝，我对某某人他所做的事情我反应很大，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让我们做一个正确而且对的反应。就是在这个地方59章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们正视啊，或者是讲说我们重视我们的软弱。也许我们在言语上面得罪了神，虽然我们骂别人啊，我们好像跟神没有关系，其实这个跟神很有关系的哈。就是说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你得罪了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从一个属灵方面来看的话，你得罪他就等于得罪了上帝。因为耶稣呢，他讲了一些的很重要的比喻，他说哦，你们做这些事在我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他把他我们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在教会里面的关系，看着非常的重要。你怎么样带你的弟兄姐妹，就是怎么样带耶稣基督。那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不要说谎话，我们不要说恶言恶语。那这个功课，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就够他一辈子来学习。因此我们常常在说错话，不管是谎话还是恶言恶语，我们是不是可以很诚实的就来到上帝的面前，请求他的原谅、饶恕之外，求主给我们一颗新的舌头，求主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态。我们要处理这样罪的问题，因为我们如果持续在这种罪恶当中，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上帝不会因着我们的祷告而有所行动。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埋怨上帝，你怎么不做啊，你怎么不做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其实在第59章当中，他在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孽没有处理。现在我们信了耶稣了，所有的罪孽只要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求主赦免，宝血洁净，他就赦免你。那么在对付罪之后，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之后，那么他就可以回应你我的祷告。好，我们再说，以赛亚是一个，他是一个意象型的先知。那么这个意象型的先知，就是说他所写下来的这些话语是带有意象的，带有图像的。那么你从第五节开始，你会发现到他用一些描述，他用这些刨毒蛇蛋、结蜘蛛网，这一些并不是他凭空杜撰出来的， 而是他在受圣灵感动的时候，他所看见的，他看到这些人呢、他是抱毒蛇蛋，结蜘蛛网。那么人如果吃了这个蛋就死了，因为呢它是毒蛇嘛，那个蛋是毒蛇的蛋，这个蛋是被践踏的时候，哎，就踏出了尾蛇出来。所以你可以看看他在意象当中，就好像一个演电影一样，这些人他的罪孽是使上帝与他隔绝的，这些隔绝的人他所发生的事情，他所刨的蛋，哎，就是会生出这个尾蛇出来。OK， 他怎么样？他有那个吃了，有人吃了的蛋，然后他就死掉了。OK， 他的网呢不能够成为衣服，所做的不能够遮盖自己。你去看到这些人很窘迫，他们的行为罪孽所做的都是强暴。可能他在异象当中看见他们用拳头打人。OK， 他在异象当中呢看见他们的脚奔跑行恶。急速流无辜人的血，他们的意念都是罪孽。所以整个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先知他在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他的灵眼里面被打开来，他所看见的都是这些强暴的事情，都是流无辜人的血的事情。这些呢他们的思想里面都是罪恶，他们的行为呢就是急速的奔跑行恶，手所做的事情啊都是恶。所以你看到他的叙述，其实他的叙述就是神给他看到这些异象，好像一个活动电影一样，他们所看见的都是这个样子。这个是对于这些有罪的人呢他这样子的一个描述。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59章第一第二节，后面呢3、4、5、6、7、8都是在形容这个罪孽。那这个罪孽到第九节的时候，第八节的时候，他甚至讲说，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他们不要走这个平安。其实这个平安就是 peace， 这个也可以讲说是与人和睦的路。他们呢不愿意走这个和平的路，他们也不知道行，没有公平，也为自己修弯曲的路。这弯曲的路走起来都不是平安的，都不是和平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所走的道路，我们呢，我们都是做规矩有规矩的人哈，你就知道，我们呢行路啊，我们呢思想不会是弯曲的，我们都是直的，我们都是正直的。但是他这边讲弯曲的路，也就是说他们作恶，思想上面总不是正直的，乃是弯曲的，所以他走的道路就不是平安了。他与人之间没有和平，他与人的相处就是要得到对方的好处。那我们在言语上面，我们在与人的相处当中，那这些有罪的人通常就要去从别人身上得到利益，但就是不肯放弃自己，不肯谦卑，不肯怎么样，不肯自己吃亏。所以我们的人啊，现在特别是在西方的文化冲击之下，现在就是个人主义很盛行啊，个人主义那已经不管到其他社会上的人啊。所以现在看到我们在美国啊，甚至也在台湾啊，当然中国大陆也有，我们就看到许多人他们为了自己啊，如果说好像我们今天看到他可以随便的杀人啊，随便跑到一个地方去，看到什么人不爽啊，他就打就是杀害他们啊。那这样子的人呢就只有知道自己的道路，而且他的道路是弯曲的，他的意念是罪孽。所以你看到一个很败坏的人，所以你可以讲说59章一开始他在讲我们的罪是隔绝了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么你也可以讲说这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讲到了我们人之间的品格败坏。 品格败坏。那么从第九节呢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呢，就讲到呢报道德败坏的一些的影响。那么从第九节开始，他说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为什么？因为上帝不管我们的哈。你可以讲说罗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神任凭这些人做恶事，神任凭。当神任凭的时候，就是表示上帝已经怎么样，已经不愿意拯救他了。不是神不可以，或是讲说神不能够管他们吗？神能够管他们，神可以来自己做公义的事情。只是上帝呢，他就任凭他们，任凭他们逞自己的情欲。那当神对我们放弃的话，就表示说上帝不拯救我们了。上帝放弃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人将来他要自作自受。好，这是罗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但是呢，我们只有一个方式，就是当世人在犯罪的时候，我们属耶稣的人，我们可以为他们来祷告。我们祷告什么事情呢？我们祷告主，你再给他机会，主啊，你给他有机会悔改。这是我们现在基督徒要做的。我们求主给他们机会认罪悔改。当一个没有药救了，神任凭的，他唯一能够重新回到神面前的，就只有认罪悔改。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啊，你再给他个机会。主啊，他虽然做事，他虽然是恶者，虽然他没有救了，神按照你的公义，你绝对是可以把他下地狱的。但我们在这边求主的怜悯，但我们在这边求神开恩，给他机会，制造一个环境，让他能够来认识你，认识你。公平公义追不上了，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面对行恶的人，我们要从他身上得到有光明的指望吗？那 你我的期待呢，都会很令我们失望的。那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找不到光，我们响午半角好像在黄昏，大白天我们都会被绊脚，因为那个人他不是在行正直的道路，他是行弯曲的没有平安的道路。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犯罪啊，人的罪孽，他的影响力，他的影响呢，不仅是他自己，他也影响在他附近周围的人。所以我们在他附近周围的人呢，我们就会被他影响，影响到我们连白天走路都会有问题哈。那我们肥壮中人好像死人一般，那这些好再说，这个是意象型的先知，这个意象型的先知他就看到这样子的景象，这样子的景象就是让我们看见，哦，原来罪的影响力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呢，我们当然很悲哀，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歌，指望公平没有，指望救恩远离我们，我们的过犯在神的面前增多。好，那个你就是神的面前哈，就是讲耶和华神哈。那罪恶做见证告我们。那这一节经文，我觉得十二节是一个也是讲得很深入哈。罪恶做见证告我们。那从一个比较属灵的角度来讲，也就是说黑暗的权势呢，他会来指控我们。他在指控我说，你看你看你又这样做，你看你看你这样做，上帝不喜欢你啦。这罪恶会指控我们哈，会指控我们不配得上帝的救恩。这就是罪带出来的影响力，过犯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会感觉到罪恶感。我们常常受罪恶感的这个控告啊。那每次当有罪恶感控告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只有立刻的向神跪下来， 我说主啊，我的罪恶感又来要挟我们，又来控告我们，他来提醒我们，我们不配得上帝的怜悯跟赦免。这个时候马上就要呼求主，主啊，我知道你要赦免我们，我们求主再一次赦免我们，因为我们这个罪恶感是仇敌攻击我们的时刻，所以我们的有这个罪恶感的时候，马上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种想法，斥责这一种的感觉。我们再一次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让我们在主的翅膀印下保护我们。那他说，因为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我们犯的罪难道我们不知道吗？我们犯的罪当然我们知道啊，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神隔绝了，因此我们所犯的罪不仅是别人犯罪我们倒霉，我们自己犯罪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犯罪我们也知道。所以我这边讲罪的影响呢，从第九节开始，你可以讲说是别人犯罪我会受到影响，就自己犯罪也会受到这样子的影响。那我们的罪是什么？十三节它会标出来，你可以讲说十三节是一个总结，总结的罪孽就是我们不认识神，不认识耶和华，悖逆不认识神，去不跟从我们的上帝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再一次，我们的作恶是在言语上的作恶，心怀谎言随即说出，公平转而退右，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不得进入，诚实少见，离恶人的反成为掠物。所以这就是我们在道德品格上面的败坏，以至于先知他看到的这些的异象啊，就让他蛮伤心的。我相信以赛亚在写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很难过的，因为神让先知经历了这一些，因为神让先知看到了这一些，就是欺压悖逆的话。那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我觉得做一个神的先知哦，他要去看那些很重罪的这种事情，然后看到神很伤心难过，然后神来起来审判，然后神又审判之后呢，又要来拯救。所以你可以看到先知的确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在灵里面都看到了。所以罪的最根本，如果我们回复从第一节第二节，那第三节开始讲到罪，什么叫罪，什么叫罪，可是最终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十三节，悖逆不认识，那不认识耶和华神，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那这个其实也是亚当夏娃跌倒的问题，因为他不听神的话，神说你不要吃啊，这个善恶树上果子你不可以吃啊，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就偏不听，他就要去偏偏去吃啊，不应该吃的，那本身就叫做悖逆，不认识神，去不跟从我们的神，所以他吃了三个树果子就开始说谎话啦，就开始要逃避责任了。我们今天的人一样啊，但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罪呢？呀，我知道我的罪，我们的罪最根本的本性呢，就是不认识耶和华。那这个认识，在希伯来语的这个认识，我每当看到这个认识，或是说我们对耶和华的知识，啊，你看到知识啦、认识啦这个字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个认识知识，意思是一个亲密的认识，很亲密的认识。所以这个亲密的认识，就是说跟他有一个personal relationship， 就是一个私人的关系，这个私人的关系不是用任何的事情可以取代的，就是你认识他， 就好像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个关系，就是我们听他的声音，就是听从他的声音，主也认识我们。所以耶稣认识你，耶稣认识我。换句话说，耶稣跟我们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这个亲密的关系是互相的。所以说耶稣认识我们，认识就是有亲密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因为有亲密的关系是一个对等的，好，彼此的，好像我们夫妻相爱啊，一定是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而彼此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彼此之间不会说欺压叛逆的话，也不会说谎话，那彼此之间有尊重，彼此之间有谅解，这个就是一个啊，主耶和华认识我，我认识耶和华啊。当然从新约的角度就是说，我认识耶稣，耶稣也认识我，当然我们也要跟从耶稣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啊，59章里面要跟我们讲，我们要跟神有这样子的关系，就要在品格上面、道德上面要胜过，要胜过，然后才能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啊。我们想要跟神有好的关系，但我们往往怎么样？我们往往失败在我们的罪哈、啊，我们往往在因为罪就跟神隔绝了，好、啊，因为我们的罪不愿意悔改，或是常常就是悔而不改，那悔了又悔啊，就是后悔又后悔，但是后悔并不代表悔改，悔改是承认了后悔了，而且愿意改它，那我觉得改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啊。那我们在改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会碰到有一些的难处，但是求主给我们能力胜过这一些，胜过这一些我们不愿意改的地方啊，我们可以改的。好，16节到21节，这个时候呢，你就看到神呢，他要来帮助我们，他要让我们做一个得胜者。这个得胜者呢，你会发现到上帝体恤人的软弱，上帝知道我们不行，上帝知道我们这个人，如果神没有来干涉，神如果没有在我们这种走罪恶道路，好像呢，好像这个水一直往下流啊，你没有办法让这个水逆流而上的。我们的人按着本性就喜欢犯罪，如果神不在当中哦，从中的拦阻或者是从中的干涉，让我们呢可以回心转意的话，我们就像水一直往下流啊，一直往这个我们的罪就一直会做下去。我们的神呢，他没有办法来改变我们。但是现在说，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很不喜欢啊。他会说奇怪，我们的人的道德怎么那么糟糕啊？不公平的事情，在这个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是上帝是非常不喜悦的。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我们的人管自己都来不了了，还要去管别人吗？这个就是现在很多的问题啊。我们常常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呢，我跟师母不是那种用言语啦去，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宁愿花点时间祷告啊。我们宁愿花时间，主啊，你把这个弟兄兴起来，而不会说我们去要去什么，要去商量，要去说服他。我觉得，当然我们也会啦，但是我们做的都是比较小心啊，不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说牧师来强迫我，或者说牧师他又来光照我，让我来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试着在跟弟兄姐妹之间 的这种交通跟沟通上面，我们呢是比较是被动的，我们不会说太主动的，免得让弟兄姐妹觉得牧师又来找麻烦啊。哎，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必须要有一条线，那我们就常常带球。但是神说他自己啊，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的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腕表。可以看到，就是说先知在这边看到上帝，他穿戴整齐好了，他穿上了这些战衣，他亲自要为他的子民征战。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像先知就是在看到上帝就把这些衣服穿上去，上帝就开始怎么样，开始来拯救世人，拯救他自己的子民。你看看他的公义为铠甲，护心镜啊，以公义为护心镜。我相信那个使徒保罗他在写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他可能就看到，以公义为护心镜啊，以拯救为头盔啊。这个就是他的属灵军装中的两项，那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这就是神对于罪的一种看法。神对罪是恨恶的，他要有热心来帮助弟兄姐妹得胜。我们可以讲说，这个就是神为我们来征战，他要帮助我们做一个得胜者。十八节他说，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句哈。他按着人的行为施报，因为我们的神在审判的时候，他以人的行为来审判。那这个一直是我们基督教福音思想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课题。我们是以耶稣基督的拯救、耶稣基督的救恩入门，但是很奇妙的，尽管我们靠主得救，靠耶稣基督进到神的面前，因信称义，但是在审判的时候，我们的神还是以行为来作为审判的依据。那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对提马来讲，我们对于神他的律法，因为耶稣说他是来成全律法，所以律法并不是没有他的功用，没有他的功效。律法是使人知罪的，那么在这个律法使人知罪的当中呢，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又做了得罪神的事情，原来我们又让神伤心难过，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神所定的标准的时候，神亲自来为我们征战。但是神为我们征战了以后呢，他会用这样子的标准，还是用同样的来用这样子的标准，他这个标准是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标准。所以他并不是说，你是信耶稣的，好，那你所做的事情我通通都不追究了，不是，他每一件事情都要追究。他对我们人所做的事情呢，他要按人的行为报应。那么这个也是耶稣基督他所讲的，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讲，他说到时候人呢都会复活的，作恶的复活定罪，行善的复活得生。这是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所讲的，他这个就是要按行为来施行审判。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在我们福音的这个神学课题当中呢，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issue， 重要的课题。那当然我再说，我们是按着上帝的恩典入门，但是神对我们信耶稣的还是有他的标准在那个地方，不是说我信了耶稣我就随便做就好了，不是，因为这个救恩的完成 就让我们可以行善，让我们可以在我们前面59章里面所看到的人没有办法做到的，神因着救恩使我们可以做得到。这就是我们新约的信徒哈，往往在这一点方面呢，常常搞不太清楚。我们通常在讲福音的时候，总是会说：“哎呀，你信了耶稣，这些都没有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上帝不会追究了。”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在，上帝还是会追究的，神不偏待人。那么你说，那我们怎么办呢？上帝追究，我们岂不是 都要完蛋了吗？对，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常常祈求耶稣基督宝血洁净，常常祈求耶稣基督的赦免，好让我们重新再来。就好像我们教会呢，每个月会领圣餐领一次，为什么？除了这是祭奠主之外，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求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求他的生命的粮，他的血，他的生命气息再一次进入到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重新得力，重新再一次宣告我们胜过罪恶。因此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全神的律法，成全神的心意。所以他呢，还是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那当然在报应的过程当中呢，有信主跟没有信主的差别是很大的。我再说，我们能够得救是因为因信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我们不是以行为来称义，我们是因为相信耶稣而称义。但是相信耶稣真正是要有行动的，这个行动就是雅各书里面我们有信心也要配上行为。我再说，不是要做假，不是要把它做出来，而是说你真正有信心的人，真正愿意悔改耶稣基督的，他必定怎么样？必定会往成圣的道路走，他必定呢在道德上面呢会过一个得胜者。那这个得胜者就在你的行为上面。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会结坏果，坏树不会结好果子。因此从你的果子当中就可以知道你是哪棵树。所以在我们就一直强调，我们在说话方面，我们要不要得罪神，不要得罪人。我们在说话方面要造就人，要帮助人，那这个就是我们嘴唇的果子。在这个我们嘴唇的果子当中，神就可以按着我们这个行为，他来断定我们是哪一种树。你是好树吗？你是属耶稣的树吗？那么属耶稣的树所讲的话，要证明你是光明之子，你不是黑暗之子，要证明你的道路是公平是正直的，不是弯曲的，要证明你不会发恶言恶语，你不会说谎话。那这个就是一个正直的人的一个果实。那神他在第十八节在说，他会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他的仇敌是谁？就是犯罪的人。他的仇敌就是那些黑暗的权势，他们以犯罪为乐。我们前面讲到以神为乐，以耶和华为乐，那我这边讲说以犯罪为乐，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众海岛就是不同的国家，我们这个海岛当中，如果你不行神的律法的，如果你没有相信耶稣的，他一定会报应。所以呢，如此人从日落之处敬畏耶和华的名，日出之地也要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主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那么我们在第19节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预言。我们最近呢，特别是今年呢，有这个 洪水的问题。其实呢，我也一直在询问神啊，为什么今年，特别是今年，全世界有很多地方有洪水泛滥啊，美国有很多，中国呢今年呢特别多，台湾也有。那么为什么呢？那么刚好今天我们查到59章，他讲说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所以呢，我找到这个答案，这个答案是什么？耶和华的仇敌就是撒旦魔鬼，他的差役，他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冲到哪里？冲到很多我们今年泛滥洪水泛滥成灾的地方。这是上帝的一个警告，你也可以讲说这是他的一个审判。为什么？因为人不敬畏耶和华的，因为人怎么样？不公平，不公义，所以神在警告仇敌大得亵渎耶和华的机会。那同时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到，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是上帝他非常不喜悦没有公平。在一个社会当中没有公平，所以上帝发怒，上帝发怒又用河水，急流的河水冲过来，那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我觉得我们的查经啊，跟现在的时事呢其实都是有关系的。神借着我们的查经啊，他告诉我们许多的事情，现在发生的事情，不要想小看一个灾害，这些灾害都是上帝在跟我们讲话，这些灾害告诉我们，神看到世界上没有公平，没有公义，没有人祷告，他就非常的诧异，他也非常的生气，生气仇敌。他仇敌是谁？我们说仇敌是黑暗的权势，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是站在耶和华神这边，我们是站在仇敌的那一边。因此呢，当神呢施行审判的时候，他以人的行为在施暴的时候，神先让我们看见洪水来了，洪水来了。那我们有些时候，我看到有人说洪水洪水，那有人就有了一篇文章说，哎，这个洪水不是从神来的，不是神要审判的，神已经说了，洪水是神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大地哈。那因为他说，因为有彩虹嘛，我们有这个彩虹之约嘛，所以呢，他就说这个洪水不是从神来的，因为神不会这样毁灭哈。但是呢，正好59章这一节是59章19节哈，这边讲得很清楚，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洪水呢，正是上帝的审判所使用的一种方式之一。好，那这个是神允许的。那我只能讲啊，挪亚的洪水把整个世界都毁灭掉了，那个是洪水挪亚时代上帝审判全世界的方式。那上帝审判末世，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呢，他是用火来毁灭整个的世界啊，这个是在彼得后书里面所讲的，讲得很清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还是会用洪水啊来怎么样，来警告我们世界上的人不要做不公平的事情。神对于各个国家，他的眼睛还是在观看。这当然我们为台湾为中国代祷的，事实上为中国代祷的，我觉得特别是今年啊，其实是蛮有挫折感的。因为神就让这个大洪水发生， 但我相信这个神他有他的旨意在这个地方，他并不是不垂听我们的代求，他乃是要发出一个很严重的警告。那这个严重的警告很可惜，我们世界上的人不见得真正的明白上帝对发洪水到底有什么心意。其实我们刚好今天查到59章，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他是来怎么样按着人的行为施暴，同时他也来警告我们。最后两节，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开你的口，也不离开你后裔与你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我们在前面看到耶和华穿上了这个全副的军装，他要来亲自的施行拯救。施行拯救的到了极点，就是主耶稣来了，救赎主他会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个转离过犯不是说因为他们愿意转离过犯所以神来到他那里，不是的，是要他来使那些人转离过犯。那是上帝的主动，因为他看见了人实在是很败坏，因为他看见了人需要神的拯救，所以呢他来了。那么21节这句话本身是很重要啊，因为呢我所这个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不离开你的口，也不离开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那么在希伯来书8章第10章里面呢都有讲到，那就是说我将来与你们立的约是新约，是将我的律法，将我的这个律法刻在你们的心板上，也要放在你的里面，然后你的嘴巴，你的这个我传给你的话，加给你的灵，要在你的口中，还有你后裔跟后裔的口中。那这一些就是上帝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接受这个救赎主的救赎的人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人，这些悔改的人他的嘴巴所讲出来的话都是从神来的话。换句话说，真正接受耶稣的人，他的嘴巴要讲公义公平的话，不会有谎言的。他们的灵，他们的嘴巴都是被圣灵感动的，而且这个应许不是只有一代，而且是好多代的人。这就是救赎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那么如果我们把60章第1到第3节，其实我觉得啦，我们今天最后这两节20、21节应该再接上60章1、2、3节，因为60章第1节句话叫做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这个兴起发光跟前面是非常有关系的，就是说你的光来到，这光为什么会来到，是因为你的救赎主来了。从我们今天新约的角度来看，救赎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了。他来是因为他是光，因为耶稣说他就是世界上的光，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所以当这个光来的时候，我们就兴起发光吧。所以你可以讲说，刘牧师，为我们如何不再做罪人，不再讲虚谎的话，不再说那些恶言恶语，不再做罪孽的事情，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了。因为你的救赎主已经来了，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我们曾经呢有一个姐妹，也不是姐妹了，就是有些人问我说，刘牧师啊，我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我说，他说怎么样操练我们在 上帝的面前，我们是属神的光明的子女。我的回答就是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了。兴起发光是我们人的责任，上帝做了他那部分，就是耶稣来的，耶稣就是光，所以我们要兴起发光，这是人的责任。那么在操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一直的用一个想象，你现在就是好像有一团光一直照在你的旁边，好像在我们夜晚的时候发一盏明灯，或是台灯啊，或者是墙上的灯，天花板上面的灯，就像光照着你，你的人整天都有一个光在照着你，你走到哪里那个光就到哪里，因为耶稣的光已经发现照亮你，已经照亮你，所以你赶快兴起发光吧。这就是一个操练的方式，我今天走到哪里，耶稣的光就在我里面，也在我的旁边。我说你要思想这方面，你好像一个大光都在照着你，然后四边八方来照着你，让你没有办法逃避，让你所行的路都是光亮，让你所看见的都没有黑暗。那这样子的一种心态，这种灵里面的看见，神是很光的，很光耀的，这是他的荣耀，你是他的荣耀的一份子，我们都是光明之子。因此在操练，我们要脱离59章第一第二节的这一种限制，我们脱离罪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奔向我们这个发光的主耶稣基督，拥抱他，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嘴巴所讲出来的话都是逃出喜悦的。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操练方式。所以我们很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讲了很多关于59章的事情，我相信59章呢带着许多宝贵的应许，也让我们看见先知在讲论这一章的时候，他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但到最后他提出了一个给我们很大的一种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耶稣基督来了，来了之后他的光照耀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主，谢谢耶稣。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哈，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有什么分享。
那是为什么那个主也要那个全副军装？
好，
为什么主也要就是全副军装，公义为盔甲，义正就为头盔，道则为衣服，热心为外袍？就是说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带全副军装，因为我们征战或是什么时候我们受伤，但是为什么主在这边的时候他自己要全副军装？
很好的问题哦，神不需要这个样子做，对不对？但是神这样子的穿着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将来就是要这样子的穿着。所以当保罗在写那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说因此我们要站稳了，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为什么？因为上帝他自己也穿了。那么这个穿呢，你可以讲说这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穿着，主耶稣基督在这边是代表人，所以你可以讲说这边隐含的意思就是这个 Redeemer 救赎主他是一个人，他亲自穿上这些军装为我们来征战，我们是他的兵，他是我们的将军，所以我们跟随他，他既然穿了我们也穿。你也可以讲说这个属灵的军装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他所赐给我们的他自己先穿给我们看。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是以神 以耶稣的人性来告诉我们，他暗示我们这个耶稣是将来是人，一个人啊，会来带领我们，作为一个救世主，他又是耶和华荣耀的光，所以这样子隐藏的信息，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那我们把这个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应验这个旧约预言的时候，那我们才惊然的发现到，这个耶和华他穿上这些全副军装，他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赎主。那么既然耶稣是救赎主，他穿了，所以保罗也说，那我们也穿，我们要穿戴这些。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所讲的啊，那里讲的就是说，这个公义为护心镜啦，拯救为头盔，它并不是凭空杜撰的，它是真正的受到上帝的那个圣灵的感动，就说哦，原来这个地方是上帝给我们与属灵的仇敌的征战的一种盔甲，这个征战的兵器啊，所以你可以讲说，这里是耶稣基督先给我们看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今天以人的角度怎么去跟这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就是穿戴这些全副军装。所以我再说，这个是以耶稣基督的人性我们来抵挡他。当然耶稣也有神性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双重方面的这种双重方面，一方面他需要穿戴盔甲，另外一方面他是什么？耶和华荣耀的光啊，所以这个是双重的人性跟那个神性之间的彰显。OK。哦，还有没有什么回应？
还有一个问题，
是，
还有一个问题，
好，
就是在第二段的时候，是百姓在悔改的时候，就是在悔改，他们指望光的时候却是黑暗，然后指望光明的时候却是幽暗，但是到了第六十章的时候，神的光就来了，
是，
就这个是有一个过程，就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当我们可能在那样的时候，可能不会马上看到，是吧？
是的。有些时候没有马上看到，但有些时候你可以马上的看得到。但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在认罪悔改？因为11节到15节你可以看到啊，我们的罪，我们在认罪悔改的时候呢，通常就是因为有罪恶感，所以因为有罪恶感，我们就赶快认罪。哦，因为我们悖逆不认识上帝，哦，我们实在是需要有一个救赎主。所以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因为耶稣来了。那所以因为认罪悔改，所以神就可以重新听我们的祷告。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啊，因为在以前的犹太人的这种律法制度之下哈，你必须要去圣殿去献祭哈，你犯了罪得罪神，你只有到圣殿里面去哈，宰牛宰羊，献上赎罪祭、赎愆祭、素祭，你的罪才能够得以赦免。那我们今天耶稣基督来了，我们只要认罪悔改就好。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的，所以你可以讲说，是的，是有一段过程，但是比起旧约的时代啊，那可快多了。当然我们现代的人比以前的人复杂多了，以前的人都比较单纯，因为他们你要到圣殿去可能很远啊，那你的罪啊赦免之后，他们也比较真的很认真啊，因为好不容易罪得赦免以后，你怎么可以再犯呢？那但是我们今天的情况又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得到耶稣的赦免好像很容易，我们指望光明了，很快就光明来了，因为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所以你可以讲说，现在新约呢，好处在做新约的信徒呢，比在旧约实在是强太多了。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那我们做个祷告了，我们结束了哈。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看到59章。我们求主再一次的，每当我们感觉到我们有罪恶感的时候，正是我们向神祈求原谅的时刻。主，你帮助我们，非但受到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赦免，也求主给我们力量，穿戴全副军装，抵挡那些仇敌，要我们再一次犯那些容易让我们犯罪的事情，我们来抵挡它，我们兴起发光，因为耶稣的这个世界的光已经照亮了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承接救赎主带给我们的福气，让我们受到的圣灵，还有我们受到神话语上面的催逼，我们的口舌要讲出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语。谢谢主的带领，你祝福我们，把以赛亚书59章放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里面充满了盼望，让我们的里面充满了荣耀。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们，谢谢你们，我们下礼拜，好，拜拜。